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33集，夜行，脸。梨花派出所的夜晚很安静。这是个成立不到一年的新派出所，辖区是从隔壁县划分过来的，靠着大片的荒山野岭，管辖的人口不到6000，实在是个荒凉又偏僻的地方。派出所的警员只有5个，其中所长、教导员2个，副所长2个，小民警1个。虽然能差遣的兵只有1个，但李花派出所的日子并不难过，因为这里一个星期也接不到一起案件。所长最常做的事是去爬山，副所长呢，最常做的事是去河里游泳。这里就像个被现代化都市遗忘的角落，山脚下的农民按照最传统的方法耕田种菜，没有大型百货商店和酒楼，连区区几间小超市的生意都很惨淡。人们省吃俭用，好像这个地方距离繁华的都市不是20公里，而是200公里，开车不是需要15分钟，而是需要30年一样。李花派出所所有的夜晚都很安静，窗外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没有什么灯光，遥远的几点灯火闪烁在村居里，而村居却在山头那边。这里虽然是个偏僻冷清的地方，但李花派出所毕竟是个新成立的派出所，繁华都市距离这里毕竟不到200公里，市政府也没有忘记往这里派发工资和装备，所以李花派出所和全市所有的派出所一样，安装了最先进的办公系统和最先进的监控系统。在派出所的监控室里，有一堵足有30个显示屏的监控墙，里面显示着李花派出所辖区的每个角落。按照相关的管理规定，这些监控探头每30秒切换一个角度，用以确保完整拍摄每一个死角。派出所应当安排专人24小时看监控，以便随时发现问题，但这些东西在李花派出所完全都是摆设。让这些东西成为摆设的原因非常简单，辖区夜晚光线昏暗，那小小的监控探头基本都只能拍摄到一团黝黑，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就算有人24小时坐在监控墙前面，也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惜这么点浅显的道理，远在繁华都市中的大领导想不到。李花派出所急需的不是监控，而是路灯。这一天，23岁的崔明豪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过家了。他是李花派出所唯一的小民警，虽然辖区治安很好，基本没有警情，但他也每天忙得团团转，每天都在加班。夜里9:50，崔明豪坐在监控室里，一边打哈欠，一边填写监控室的监控登记本。虽然监控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本子却是要实时检查的。领导才不会管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手来24小时盯着监控，反正登记本没有写就是不合格。崔明豪已经2个星期没空来填监控登记本了。今天所里3个人值班，他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监控室里，面对着一台台黝黑空洞的监控显示器，一股悲哀就这么泛上心头。他还这么年轻，他曾有许多梦想，但在以后这漫长的时间，他都要和文件、表格、登记本等等作伴。他想，难道他要在这个荒凉的、谁也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耗掉一辈子吗？他考入警校，成为警员，这让他感到骄傲。 而现实却如此迷茫。崔明浩一边走神，一边机械地在登记本里抄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正常，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正常。突然，整个监控室的光线变了一变，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白炽灯下墙壁居然闪现出了几条深蓝色的光带出来，不由得愣了一下。他抬起头来，只见监控墙上仍然是一片漆黑，不同的只是有些探头前光线好些，还能分辨得出树叶的影子，有些探头拍出来的是纯粹一片黑暗，和关机没什么不同。就在崔明浩茫然的时候，突然啪的一声微响，所有的显示器都亮了一下，30台显示屏左右两侧都呈现出一种极蓝的蓝色光条，而一片漆黑的显示屏中突然都呈现出一张脸来。崔明浩被吓了一大跳，那是一张男人的脸，短发，长着个大鼻子，脸上依稀很脏，显示屏显示的光线仍然很昏暗，看不清那张脸的细节，但那张脸占据了整个屏幕，就这么呆滞地停留了一两秒钟，随即消失不见了。屏幕两侧的蓝色光带也消失了，30台显示器又陷入了浓淡不同的各种黑暗中，仿佛刚才那张脸从来没有出现过。崔明浩呆呆地看着监控墙，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30个探头分布在辖区30个不同的角落里，怎么可能同时出现一张脸呢？况且他离得那么近，那些探头可都是安装在高处的。总而言之，怎么可能呢？刚才那一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定是监控坏了。崔明浩带着疑惑继续填登记本，昏昏欲睡的感觉已经不翼而飞，他心不在焉地写两个字，抬头看看监控，然后再写两个字。光线很昏暗，他写着写着觉得光线太暗，站起来想要多开两个灯管，啪啪几下他按了几个开关，监控室里的其他白炽灯也没有亮，难道是坏了？他呆呆的又多按了几下，突然醒悟到，不是开关坏了，是停电了，监控室里根本没有灯亮着，唯一的光源是监控墙。监控墙上的显示屏虽然只拍到或浓或淡的一团漆黑，却也是有光线的，刚才他一直用着监控墙屏幕上发出来的微光在写字，难怪越写越别扭，什么也看不清。不过既然停电了，为什么这些显示屏还亮着？崔明浩想起刚才突然出现的那个人脸，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才想到监控墙是有备用电池的，就算停电了也能用。他在监控室再也待不下去了，把登记本往抽屉里一甩，快步冲下楼去。哎，于锁，于锁！他一边喊人一边摸黑走。没电了，2楼3楼都是一片黑暗，所里只有3个人，其他2个人不知道在哪里。1楼没有人回话，1楼值班室里有一团光线亮着，一张诡异的脸在灯光下，眼珠子往他这边转来。崔明浩差点又吓了一跳，幸好这次反应快点，那就是于所，其实是于副所长，比崔明浩大了7岁，叫做于伦。于伦今天值班，听到崔明浩大呼小叫的下来，笑了起来。怕黑啊？没事，电压不稳。他神态悠然地继续坐在值班室里，崔明浩松了口气，也摸进了值班室，感觉跟老同志待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于伦无聊地玩着他的手机游戏，手机屏幕的光在他的脸上一闪一闪的。哎，怎么会停电呢？崔明浩只好自言自语，供电局没有停电通知啊。于伦正在专心致志地玩愤怒的小鸟，嗯了一声就不再搭理他。 崔明浩坐在鱼轮旁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值班窗口前的一片黑暗。大门外有星光，树木的影子随夜风摇晃，映得地上条条道道斑斑点点的黑影在晃动。崔明浩看着满地蠕动的黑影半天，心神不宁，总觉得那些摇摇晃晃的影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
哎，于所，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他忍不住要和鱼伦说话。鱼伦头也不抬说道，哪有什么东西啊。崔明浩站了起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不过去看看，他今晚恐怕都睡不着觉了。就着手机映射出来的白光，他向对面的过道走去。值班室对面的过道左右两侧都有房间，一边是询问室，一边是问候室。晚上左右两边的房间都空荡荡的。崔明浩用手机光源对着过道照过去，冰冷笔直的过道上空无一物。他深吸一口气，对着两间房间都照了一下，也都一如平常，没有什么异样。崔明浩松了口气，转过身来，手机光源一晃，他猛地看见值班室里有一个影子笔直地站着，正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着这边。那张面向着自己的脸，居然不是鱼伦的，而是刚才监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人。他想大叫一声，但惊慌过度，一时却叫不出来。啪啦一声，手机掉在地上。那手电筒软件没有关掉，被震了一下，反而将亮度调高了一档。崔明浩这下看清楚了，站在值班室里往这边看的人是鱼伦，并不是什么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男人。
鱼所，
唉，他长长出了一口气。鱼伦已经把手机收了起来，
站在那里别动，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声音？
崔明浩站在原地，弯腰捡起了手机，仔细听了一下。
什么声音？
有什么东西在爬的声音。
啊？
崔明浩心里那股寒意又冒了出来。
什么东西在爬？有什么东西深更半夜会在楼道里爬行？
但静下来，他真的听到在二楼，就在他头顶的位置，有一连串轻微咚咚的肉体与地面相接触的声音，由远而近。那震动和声音听起来真的像100多斤的人在挣扎爬行一样。
鱼所，
崔明浩吞了口口水。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
没事，所长在二楼，有什么情况他会知道的。
鱼伦安慰他，
没什么事，值班室不能没人，你要是没事就上楼睡觉去吧。
宿舍在五楼，上去要经过四层空荡荡漆黑一片的楼层，并且进了宿舍也只有一团漆黑。崔明浩当然不想上去，他说，
我陪你值班好不好？反正也睡不着。
好啊，随便你。
鱼伦坐下来继续玩他的愤怒的小鸟。崔明浩坐立不安，一直听着楼上那爬行的声音，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那是关门的声音。所长可能在办公室坐得无聊了，想上楼睡觉去。接着是脚步声，有人上楼，又上楼，一直上到了五楼，连关门的声音都在黑暗中听得清清楚楚。同样听得清清楚楚的是那爬行的声音，那声音爬进了所长办公室，就这样消失不再响了。电一直没有来，四面都是蝉鸣的声音，让人觉得楼内分外安静。风吹树叶沙沙作响，熟悉的风带来些许平静。鱼伦在值班室玩了好一阵子愤怒的小鸟，终于打开被褥准备睡觉了。已经是凌晨1:33，鱼伦躺上值班室的床，打了个哈欠。
小崔，难道你要和我一起睡吗？回宿舍去睡吧。
哦，那我回去了。
崔明浩终于坐不下去了，磨磨蹭蹭地打算回宿舍睡觉。余伦已经睡了，整栋大楼分外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每扇窗户或多或少地透露点月光，玻璃在不同的角度反射着冰凉的光，猛地一看，都像什么人潜伏在黑暗中，反射的是手表的光。崔明浩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摸索着回到自己的宿舍。宿舍在五楼，他要走过四层楼，再穿过五楼整个楼层，才会到他502的宿舍。崔明浩摸索到二楼的时候，心里一动，突然想到，既然都要穿过楼层的，那从二楼过去，从另外一个楼梯上也是一样的，正好还可以检查一下刚才是什么东西在二楼爬行，不会是有小偷吧？他打开手机的光源，慢慢往所长室的方向走去，会不会有人藏在里面？手机的白光扫过所长室的窗户，他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查看。办公桌上空无一物，地上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屋角几盆盆栽安静地立在那里，一切看起来都与平常无异。他拧了一下门把手，门把手是锁着的，刚才所长上楼的时候反锁了，那应该就是没事，没有人趁着没电偷偷溜进所长室。他转身要离开，脚下一滑，踩到了一些沙子之类的东西。他把光线移过来，低头一看，只见二楼的地上散落着极少量的黑色泥土，还掺和着似乎是枯枝败叶或是垃圾之类的东西，数量不多，不知是谁的鞋子带来的，居然留到现在，清洁工竟然没有把它扫掉。崔明浩蹭了蹭鞋子，大步向五楼走去，他不想再从三楼四楼听到什么古怪的声音，加速走过楼层，上了五楼，打开自己的宿舍门走了进去。宿舍里也是一片漆黑，他开了窗户，拉开窗帘，窗外少许月光透进来，让屋里显得不是那么黑。崔明豪躺在自己熟悉的床上，终于还是有了点踏实的感觉。他闭上眼睛，打算睡觉。睡了一会儿，做了好几场噩梦，梦里不是梦见自己醒了，眼前是那张脸，就是梦见那张脸在窗外出现，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崔明豪挣扎了好几次都没有醒过来，在噩梦里沉沦，满身都是冷汗，真是难受之极。突然他猛地惊醒了，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惊醒的，待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他的门口有声音，有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非常近，刺啦一下，一个很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刺啦一声。崔明豪裹在被子里一动不敢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还在做梦还是醒着，那是什么声音？突然那个声音移动了一下，他又听到了那咚咚的人体爬行的声音。声音没有爬几步，来到了所长宿舍门口，那刺啦刺啦的微响又响了起来，崔明浩听不出那是什么在摩擦。这个时候风吹过窗户，翻动他放在桌上很久却从来没有看完的一本研究生考试的英语材料，刺啦一下，资料册翻页过去，纸张在墙上蹭了一下，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崔明浩顿时汗毛倒竖，翻书的声音，半夜三更没有电，是谁会在他门前翻书呢？他翻的是什么东西？翻东西的又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在隔壁所长宿舍门口清晰地发出了翻书的声音，翻过一页，机械的哗的一声，再翻一页，又是机械的哗的一声。